我们要与弟兄姊妹一同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在我们今天有四堂的时间，再加上明天早晨我们的主日的聚会的里面，总共有五堂。我要与弟兄姊妹一同来看这几节的经文。虽然碍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看这几节，但我想在我们来读这几节经文之前，我想先把以弗所书这一卷书它大致的架构给弟兄姊妹做一点点的说明，这样我们才知道这一段经文在整个的以弗所书的里面它所占的位置究竟是如何。这一段经文是保罗的一个祷告，当这段经文结束之后，就进入到了第四章的第一节。在第四章第一节，保罗这么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一节经文把以弗所书划分成为两个大的部分，因为在这一节经文的开头，我们的中文圣经省略了一个词，如果你把它加进来的话会更加清楚一点，这个词你可以翻译为所以，或者翻译为因此。不管是所以还是因此，那是表达一种的逻辑先后的关系，然后因果的关系的这么一个用词。因为有了前面的第一章到第三章的缘故，所以有了后面的第四章到第六章。在前面的第一章到第三章的里面，保罗在陈述着神的伟大的救恩，他在第四章第一节给他用一个词来形容，称他为恩召，或者称他为蒙召的恩。这是整个在前面的三章他所给我们描述的，而从第四章到第六章他要进一步的谈论到基于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救恩的缘故，我们的基督徒的我们的行为举止，我们的行事为人该如何的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在第二个部分的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一次又一次的发出一些的劝勉和命令，并且一再的给我们陈述他提出这些劝勉和命令背后的那个理由，或者说神学上的这个根据。在前面的第一个大的部分，也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的里面，保罗用一个很特殊的方法来开始这一整封信，他用了颂赞。在第一章第三节他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面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在保罗书信的里面一个相当独特的一个做法，因为如果我们熟悉保罗书信的话，我们都知道在开头的引言之后，紧接着下来通常保罗的习惯是他会先为着读者们的属灵的光景来向神献上感恩。虽然以弗所书也有这一个感恩的部分，可是这个感恩的部分却推迟到了第一章十五节才有这一个感恩。所以第一章十五节保罗在那里说到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所以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四节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大概只有哥林多后书有着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在引言跟感恩之间插入了一段颂赞的话语，然后接着保罗就为着他的读者来感恩，并且进一步的来祈求。在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到十九节，保罗的祈求把焦点放在一件事情的上面，那个焦点就是让我们可以更认识神。所以他在第一章的第十六节他就说在我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要来认识神，这是保罗的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他所祷告的整个的焦点。但紧接着他就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认识神可以分成三方面。第一，我们要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所以你看到他提到了恩召了。第二，我们要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我们要知道他向着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 浩大。所以这是他认为我们基督徒应该在认识神的上面一直不断的成长的三个不同的层面。当他把这三个点并列完了之后，接着下来从第一章的二十节一直到第三章的十三节，你可以称它为一段离题的话语。但是当你用离题的时候，请你要给它加上一个引号，因为保罗并不是真的离题，相反的，这正是这一整卷书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信息。这第一章的二十节到第三章的十三节，保罗讲述什么？第一章的二十节到第三章的第十三节，保罗所讲述的就是来说明神的能力究竟有多浩大。我们刚刚说过了，在保罗的祷告祈求认识神的第三方面的时候，是要认识他向着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但到底神的能力有多浩大呢？保罗就要举个例子来说明。这是写作的时候常用的一种的方法，就列举了几个点，然后列举完了之后呢，就可能举其中的一个点比较详细一点的来说明。比如说八福，当主耶稣讲完八福的时候，你就看见主耶稣就进一步的说明第八个福，就是为义受逼迫的这个福。比如说这个主导文，当主耶稣讲完主导文之后，主耶稣又回过头挑其中的一个点比较详尽一点的来解释的，就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的人的债。比如说这里讲到的，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讲到被圣灵充满的生活的时候，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的生活会有四方面的表现。那保罗把他列举了这四方面的表现之后呢，他就举例说明第四个点，当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说明这一种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如何的落实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最常见的三种人际关系的上面，也是占据了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绝大多数时间的三种的人际关系。第一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第二就是亲子之间的关系，第三是主仆之间的关系。但他是要说明一句话，叫做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这是圣经的里面常常用的一种的笔法，把几个点列举了之后呢，就举例子来说明其中的一点，尤其常常见到的是最后一点。像这里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情景，保罗就要举例说明神的能力到底有多浩大呢？这个浩大的能力，保罗从三个角度来说明这个能力的浩大。第一是从第一章的二十节开始到第一章的二十三节，保罗说明这个能力曾经运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第一章的二十节是这样说的，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这个能力曾经运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主耶稣基督坐在天上在神自己的右边，叫主耶稣基督他可以成为万有之首，并且神把基督赐给教会，让教会让神可以为着让基督为着教会的缘故，他要做万有之首。第三个点是万有要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保罗说明神的能力彰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是何等的浩大。第二，神的能力不仅彰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神的能力也彰显在死人的身上。这是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的，虽然第二章没有用到能力这个词，但有一些跟第一章是有着某一方面的关联的，所以仍然在讲类似的事情，只不过讲这个能力不仅运行在主耶稣身上，也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神的能力运行在他们身上，叫他们可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不仅仅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而且我们是彼此为敌的人。所以从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开始到第二章的二十二节，保罗就进一步的讲述到，不仅仅叫人可以从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活过来了，而且叫人与人之间的彼此远离、彼此的敌对的这种状态可以被消除掉，而且可以彼此的和睦。这是第二章的后半段，我们看见神的能力显在死人的身上，显在那些彼此为敌的人身上，让他们得到生命，可以活过来，并且可以彼此的和好。第三，神的能力也运行在所有传道的人身上，这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的
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说，当神的福音神的道要传扬开来的时候，这些侍奉神的人他们也同样需要神的大能。所以在第三章第七节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他再一次的提到这个运行的大能，让每一个侍奉神的人不是凭借着我们自己的经验，不是凭借着我们所受的装备，不是凭借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虽然这些都需要有的，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靠着神的大能的运行，可以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在外邦人当中，可以叫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的安排的。这是保罗举这三方面的例子来说明神的能力有多浩大。然后来到了第三章第十四节，保罗要接续着前面的那一个祷告。我们记得前面的那一个祷告认识神是分成三方面的，第一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第二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知道他向着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到第三章的第十四节他就要接续着这一个祷告，我们要一同来读第三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我读一节，弟兄姊妹们读一节，我们轮流的把这一段经文读完。第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保罗在这里接续着他的第一个祷告，继续的来为着他的读者们来代求。那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我们因着时间的关系，我必须要给弟兄姊妹很简单的很快带过去说明这个祷告的内容。这个祷告照着我个人的理解，他保罗为着四件事情来祈求。第一，他祈求神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第二，他祈求神使我们可以因着我们的信心的缘故，让基督可以住在我们的心里。第三，他祈求神让我们可以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第四，他祈求神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这是保罗祷告祈求的四个内容，可这四个内容在我个人的理解的里面，他们并不是彼此好像四个点并列的，互相的平行的，好像他在第一个祷告里面的三个点一样。这里头的四个祷告的内容在我个人见解的里面，我觉得这是一步一步的渐进式的，有一点像登上一个阶梯一样，你先登上了第一个阶梯，再登上第二层的阶梯，再登上第三层阶梯，而最后你才能够跨入了第四层的阶梯。所以是第一个祷告引入了第二个祷告，第二个祷告再引入了第三个祷告，第三个祷告再引入了第四个祷告。那么这一堂我就要与弟兄姊妹一同来看保罗所祈求的第一件事情。他祈求什么？他祈求，准确的内容是这么说的，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里谈到一件事情，叫做力量，叫做刚强。而这个点是延续着前面的第一章十九节的第三个祷告的第三个点来的了。 他在我们的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而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保罗继续的为着神的这个能力来祷告。整个以弗所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能力。以弗所书和他的姐妹作哥罗西书，这两卷书当你去读它的时候，你务必要留意到有关于这个能力的问题。所以我们所出版一本书叫马歇尔新约神学的里面，这个作者马歇尔他就提到了说，当我们读这两卷书的时候，你要注意到有三种的能力。第一是神的能力，我们需要去认识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是第一章的十九节所说的。第二，有魔鬼的能力，所以不是只有神，他用他的大能运行在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身上而已，魔鬼也在运行的。所以你看见在第二章的一开头的地方，第二章第二节他说到说，那些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魔鬼的能力也在运行在那一些悖逆之子的心中，运行在这整个的世界的里面。这是第二个能力，我们需要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的里面，我们一定要去认得的。但还有第三个能力，第三个能力就是我们处在这两股能力的交战的中间，我们需要去支取神的能力来胜过魔鬼的能力。这是第三个能力，也就是说神的能力是信徒可以支取的，是信徒在面对着魔鬼的能力的时候，我们需要仰望需要依靠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胜过魔鬼。我们要知道，就是基督徒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是不仅进入到一个很温馨的大家庭的里面，我们进入到神的家中，在这里有着神的爱，我们彼此 和睦，我们在这里彼此相亲相爱，互相的扶持，互相接纳。当我们彼此有了嫌隙的时候，我们互相的饶恕，互相的包容，我们也互相的劝勉，互相的鼓励。我们看见我们互相扶持，这是一个大的家庭。以弗所书对教会有多层面的描述，而其中一个很重要但是被我们所忽略的一个层面的是，我们需要征战。神的能力与魔鬼的能力是在一个征战的一个状态的里面。今天我们就处在这一种双方的拉锯的中间，我们凭什么不被魔鬼的力量所胜过了？我们凭什么能够胜过仇敌？那是因为我们要去支取神的能力的缘故。所以到了这一卷书整个的最高潮，这一卷书的结尾，也就是第六章第十节到二十节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保罗就特别的把焦点放在这一场的属灵的征战的上面。所以他第六章第十节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的人，穿戴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一属血气的来征战，乃是与那一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所以我们需要穿戴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可以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之后还能够站立得住。这是第三个我们需要知道的能力，那就是信徒我们要支取神的能力。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在第一个祷告的第三个点谈神的能力，他在第二个祷告的第一个点谈我们的能力，然后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他就谈到我们怎么样穿戴起神所赐的这个全副的军装，来做一个刚强的人。什么是教会？教会到底我们该如何的给它定义？我们以北美来说，或者以在华人的当中来说，教会变成比较多是中产阶级的一种的聚集。可在这种中产阶级的聚集的里面，我们发现慢慢慢慢的我们很容易忽略了一个问题的， 我们在聚会的里面，我们享受很舒适的聚会的环境，我们可以投入很多的钱去改善我们的教堂的设施，无论是座椅，无论是我们的投影机，各方面的各式各样的设备，我们都投入了很多的金钱在里头。我们觉得我们的敬拜的里面，我们应该很舒适的。但是我们一周来到教会的里面一次聚会，然后大家彼此的客客气气和睦，然后我们盼望能够在这里听到一些好听的道，的满足我们的一些的需求。那这，可是我们忽略掉，教会是处在一个大的一场的征战的里面。所以虽然我不是很喜欢灵恩派啊，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过激的这一种的行为跟表现，但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有所谓的第三波的灵恩运动，目前他们认为是第四波啊。那么在第三波的灵恩运动的里面，很主要的一个领袖，他的名字叫 John Wimber， 他以前是富勒神学院的一个老师，当然他带动了整个的Vineyard的这种的事工。John Wimber 虽然他的很多神学理念我不一定赞成，但是 John Wimber 的一句话一直不断深深的影响了我。他说，什么叫教会？他给教会这么一个定义，他说教会是航行在敌人水域的一艘战舰，教会是航行在敌人水域的一艘战舰，教会应该是一艘战舰。我们的目标是战斗，我们的危机是随时都可能敌人会出现在我们的周围，敌人的舰队可能会在周围突然之间的出现，把我们包围了，敌人的飞机可能从空中来轰炸我们，敌人的潜水艇可能在水面底下随时的恐怕也都放出了水雷对我们发出一些致命的攻击。这是我们的教会，教会是航行在敌人水域的一艘战舰，因此教会应该有充足的装备，我们应该有全副的军装，好像这一卷书结尾的时候所说的一样，教会应该警醒守望，好像任何一艘的军舰在航行的时候，它不能够全船的人都去睡觉的，它需要仍然有值班的人，有人需要在瞭望塔的上面，有人需要掌舵，有人需要一直不断的探测，把声呐放到水底里面去探测这个敌人的潜水艇的这个动向，有人仍然需要守在武器的旁边，万一敌人出现了，他可以立刻的来发动对敌人的攻击或者反击。教会应该是一艘航行在敌人水域的战舰，但是当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醒悟到原来我们在一艘战舰的上面，有多少的时候我们醒悟到我们需要警醒守望，我们极少极少。我很多的时候觉得我们的所谓的福音派教会不大像是一艘航行在敌人水域的战舰，我觉得比较像是航行在阿拉斯加水域的豪华游轮。在那里我们没有任何的需要忧愁的，我们吃的有人给我们准备的好好，一天24小时随时都有很多很丰富的食物，在那里有很各种各样的游乐场，游乐的设施，有运动的设施，有很多很多的设备，我们可以在那里只有一个词形容，叫做享受。到那里去就是为了去享受，我们不需要烦恼家庭里面的日常的杂事，煮菜洗碗吃饭十几分钟30分钟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但煮一顿饭从开头到结尾恐怕2个钟头包括后面的清扫，那这么花这么多时间，但我们到游轮上不需要，我们不需要烦恼了，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有人替我们打点了，我们也不需要上班，朝九晚五定期的去上班，那是我们在度假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这么紧张，我们可以 relax， 我们可以尽量的放松我们自己，在那里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日光浴，在那边享受一下海面的美景，或者享受一下在阿拉斯加的那个大的冰原上面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些雄伟的景象。我们比较像是航行在阿拉斯加水域里面的那些的豪华游轮，而不是航行在敌人水域的战舰。可是以弗所书把我们带到这个现实的状况的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处在一场的激烈的征战的当中，这一场的激烈的征战需要我们全副武装，这一场激烈的征战需要我们有足够的配备，有足够的能力来对抗敌人。因此我们需要支取神的大能。这是保罗在这一个祷告里面所向神呼求的。但是这里他提到一个点，什么样的刚强起来呢？他说是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这里的心理这个词，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用了很多次的心这个词，但是这里用的词比较特别一点。如果你直接一点的从希腊文翻译成中文的话，这个词你可能要把它翻译为叫心叫里面的人。他提到我们人有一个部分叫做里面的人，里面的人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用词，在整本圣经的里面只有保罗使用过，而且保罗总共就只有使用了三次而已，这是其中的一次。另外一次是在罗马书的第七章，保罗在讲到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的那种内心的征战与罪恶的这种冲突的问题的时候，他形容到他自己的里面，这是在第七章的22节。罗马书第七章22节，他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了。这里你看到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为叫我心里的这个里面的意思，我们的中文圣经在小字的里面就说原文这个意思这个词，它的原文做人。所以保罗说按着我里面的人，我喜爱神的律。所以什么是里面的人？里面的人是倾向神的那个律，里面的人是愿意是去顺服神的律的，这个是里面的人。另外一次是出现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讲述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他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外体，在第四章16节，他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外体逐渐的在毁坏的当中，但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里的外体，按照希腊文直接的翻译，可以就翻译为叫外面的人。而内心直接的翻译就翻译为叫里面的人。所以保罗把人分成两个部分，我们有外面的人，这个外面的人也就是我们的血肉之躯，这个血肉之躯是一直不断的趋向于毁坏的。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增长，我们也一直不断的在走向着衰老的当中，所以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怎么样去抗老化我们盼望延缓这种整个老化的过程，甚至我想我们在座有些人你可能做这一方面的研究的，那这是我们外面的人。而外面的人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延长，无论我们因着我们的医药的发达，我们能够把人的寿命延长多少，但最终我们看见人有一个趋势，就是走向朽坏的过程的当中。 这是一个绝对不可避免的，虽然人想尽办法要去阻止他，甚至于希望长生不老，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可是另外一面，我们有我们的内心，我们的里面的人，保罗在这里就说，我们的里面的人一天心似一天，一直不断的在更新的当中的，虽然我们的外体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一直不断的在朽坏的当中，可是我们的里面的人却可以逆流而上，我们可以抵挡这一种腐败的过程，我们的可以抗拒这一种的老旧，我们可以一直不断的更新。这是我们看到我们的里面的人。所以保罗回到罗马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时候，他来向神祈求说，求神呢使你们里面的人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点，就是我们的里面的人，我们花多少的时间，花多少的金钱去照顾我们的外面的人，那是需要的啊，我们应该好好的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因为这身体是神的殿，这身体是神所造的，要让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来为神而活，来荣耀神的名，因此我们需要照顾好我们的身体。可是我们看见多少人花费了无数的精神在他的保养顾惜他外面的人，讲究吃的有什么该注意的地方啊？该吃的要吃，不该吃的不要吃，这是我们看到这种情景的啊。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忽略了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了一些的伤害，所以呢，在过去这一个多月的里面，我们家调整了一些的饮食习惯啊，因为我想有一些同工们知道，我的太太她在二月份的时候被诊断患了甲状腺癌。所以呢一直在犹豫在挣扎要不要去动手术把它给割除掉，本来就早就排好在3月22号要在 UCLA 动手术的，但是临时我们又把那整个手术给取消掉了。我们觉得因为他发现很早的关系，他的这个癌肿瘤很小很小，所以我们去看了一个 Cedar Sinai 的一个医生，他建议我们说你可以割，但你也可以不用急着割，你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到最后我们选择的是先观察一段时间，但是我们需要调整我们整个的生活习惯，我们的生活要稍微放松一点，不要整天的紧绷啊。尤其我的太太她一做起事情来是拼命三郎型的人啊，根本拉都拉不住的那种，你怎么样拉她都拉不住，她就拼命的往前冲。那这一次她知道自己不能够如此冲了，需要稍微放缓她的步调。过去的将近十年他绝少进入到我们的后院的里面去，我每天会到后院去晒晒太阳，去挖点草，去种点东西因为我工作做累了我就起来去动一动，我不能够一直长久的坐在电脑的前面，我每天会有几次的起来动一动到后院里面去累了。但是他已经十年几乎不曾踏入到那个后院的里面去，更不要说蹲下来去挖点草啊或什么之类的。那过去一个多月的里面他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放松并且改变了饮食的习惯他开始吃一些的这一些比较天然一些的东西，少吃肉多吃菜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很难以习惯吃肉吃惯了没有肉吃那觉得很痛苦的但到后来胃口开始改变他发现吃那些的菜的时候他觉得很好，但当把肉摆上桌的时候呢反而觉得没有胃口了，所以他开始在调整的整个的饮食习惯。我想那是应该的，可以保养顾惜我们的外面的人，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我们也想尽很多的方法，我们该运动，我们该有很多的所谓的健康食品，我们看很多的家庭里面一罐又一罐一罐又一罐的这些的健康食品，我们看见很多人回到台湾回到中国去的时候呢，他们的行李里面塞满的就是几十罐的这一种的这种健康食品，因为可以对我们身体健康 有益处，所以我们花费了金钱，花费了时间，我们想方设法盼望让我们的外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我们把时间放在里面的人上面，我们把精神放在里面的人，我们总是觉得外面这一些很真实，一有一点生病的，我们就能够感觉得到，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去对付这一些的病，要把它给医好来。可是我们有多少人会去发现到，我们长久处在一种属灵的疾病的状态的里面，处在一种属灵的软弱的当中，以至于我们盼望说，我们可以去从这种属灵的软弱、属灵的疾病的里面，再得到恢复，得到健康。我们绝少如此。在刚刚聚会之前，我们几个同工们一起在一个小房间的里面一同祷告当大家还没有到齐之前，有平长老就在说到了，然后觉得感觉到一般我们的教会在历年以来，我们的培灵会人数向来都是比较少。那么他就说，他今天去参加一个地方一个图书馆举办的一个讲座的时候，就看见里面坐满了人了。我们关心一些的事情，我们会去参与在那里。我们在乎，我们担心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化，我们担心整个的地球的暖化各方面的，我们会投入到我们的精神力量在这上面。但我们对于我们里面的人，我们投注了多少的关心？而我们的胃口会随着我们所吃的东西而慢慢的养成一种的习惯。好像我说了，我们家改变了这种饮食习惯之后，我们的转变的情景，如果你习惯了吃肉了，你就会发现一餐无肉你就觉得很痛苦，好像根本没有吃东西一样。像我自己不是如此，我是习惯吃水果如果一餐没水果，我总觉得那一餐还没吃的样子所以已经吃饱了，那没有水果来作为结尾，我就觉得好像没吃。所以我的习惯，我会每一餐我要吃水果，而且不只吃一种，可能吃两种、吃三种的这种水果。所以我的身体也比我太太要健康一些。拿水果把它切得好好的送到她面前的，她一推不吃。当然现在她切来给我吃了她开始自己调整这种饮食的习惯。因为我们的饮食它是会成为一种的固定的一种模式的。你如果吃姜粉吃久了，你会发现你很喜欢吃它，而且它破坏了你吃正餐的这种的胃口。可如果你能够像我一样，我一天只吃三餐，而且除了三餐之外我只吃水果喝水，其他我什么我都不吃了。所以呢比如说昨天晚上有点心，有人拿了一碗的粥给我，我说谢谢我不吃。那是我的生活习惯的。我已经养成这么一个习惯，我的胃口就是如此的，看到它我没有任何的这个食欲。但是你如果把水果端来了，我可以吃一盘。那是每一个人不同。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今天在意我们外面的人，可是我们对我们的里面的人，我们吃了很多的junk food。我们没有用心的去栽培我们里面的人的胃口。我们一天花多少的时间去灵修、去读经，而且你的灵修是怎样的一种的灵修？我们出版一个份刊物叫《麦种阅读》，在这个是从今年开始我们有一点修改，每四个月一期的，这是免费赠送的，我们也都带来了，弟兄姊妹你可以会后一家可以取一份这是免费的。那你如果希望将来还可以继续的收到的话，你可以留下你的资料，我们会定期的寄给你。在这一期的麦种阅读的里面，我们所刊载的第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就叫灵修何时真属灵。它里面讲述到很多的灵修，因为灵修是现在在基督教的里面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你可以说那是现在的显学，只要一谈灵修大家就觉得很喜欢。可是你去看市面上所出版的这些灵修书籍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很纳闷， 整个的一天可能连读一节经文，然后读完了之后就这么几行字，然后最后一个简短一句的祷告，就叫做灵修了。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培养我们的固定读经的习惯，没有一个比较扎实的内容，我们用那一个我形容这种灵修是junk food，根本没有真正的深入到神的话语的里面去，而我们安慰自己的良心说，哎，我已经灵修过了，用这个来安慰来平息自己的良心。可到底我们的灵修的内容有多扎实？所以我自己我们机构也出版灵修书籍，但我们拒绝出这一种的。我们所出版的灵修书籍有一个特色，就它需要是有系统的读经的，有系统的读经。比如说我们出版一本叫《永恒的赞美》，那是一年365天，它从诗篇第一篇开始一直到诗篇的150篇，把它分成365篇来每天读一段，然后有一段的讲解，有一段的默想。你可以一年把诗篇比较深入一点的来阅读它。然后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去年跟前年开始出版的一本书，它是分成3册的，叫《每日效法基督》，那个是有系统的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平作为根据来灵修的。第一年就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侍奉的第一年，那么第二年就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侍奉的第二年，这样子的用3年的时间把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侍奉，花3年比较深入的研读圣经来默想，并且有一些好的教导，盼望这样子养成一个有系统有习惯性的读经的方式。如果你长久的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灵修的话，你将会发现你的胃口会不一样，你的饮食习惯，属灵的饮食习惯将会改变。这是我们需要叫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你每天花多少的时间来亲近神，来祷告？因为他才是我们力量的源头，你离了他哪里有能力？所谓的灵修不是要让我自己的灵命更壮大而已，我怎么样可以叫我的灵命更加的壮大？你如果离了神，你不可能叫你的灵命壮大，读了一点圣经你也不可能叫你的灵命壮大，你可能可以累积一些的圣经知识，但是除非你借着这一些把自己来带到神的面前来，用与神来交通，来亲近他，来向他倾心吐意，也在这里来聆听他自己的声音，与神有一个比较亲密的交通，进入到一个与神的深入的这个相交的里面，你才有可能生命可以刚强起来，因为它才是能力的源头。这是很要紧的，可你花了多少的精神在这方面？你花了多少的精神在你的家庭的亲子关系？比如说到了礼拜六，我们安排很多的活动给我们的孩子，我们也陪我们的孩子去参与这些活动，但是我们有教会的特殊的一些的讲座的时候，是特殊的一些的课程的时候，我们花多少的时间也去参与。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来的是你已经渴慕在这里更深的认识神的了，但我们很可惜还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没有参与在这样一个讲座，这样一个陪灵的聚会的里面。刚刚我们在同工们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我向神所祷告的是，我不要因为弟兄姊妹不来我们就觉得意外，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外面的事物在我们看来更真实更吸引人。我向神所求的是，让我们每一个已经来的弟兄姊妹们，神向我们显现，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可以在这个聚会的里面再一次的遇见神。当我们再一次的被神所遇见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改变。那么当我们看见那一些今天没有来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可以从我们的身上感受到神的荣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了，很自然的他们也会被神所吸引。因此我不为着今天没有来的弟兄姊妹我觉得遗憾，那我为着我们在座我们迫切的要向神来祷告，求神 在今天这个聚会的里面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但你必须要调整你的饮食习惯，调整你的生活习惯，调整你生命里面的一些的重心，你怎么样安排分配你的时间，因为你看重的，你自然就会挪出时间来去做这些事情，是不是？你觉得重要的，那么你再忙，你也可以挤出那么一点的时间来去从事你看为重要的事情。那在你每天的生命的当中，你用多少的时间来培养你里面的人？保罗在这里的祷告，他讲到这样的一个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的时候，是怎么样能刚强呢？他说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按着神丰盛的荣耀，神的荣耀有多丰盛，那是你必须去思想的了。我们当然我们会在后续的里面再与弟兄姊妹来谈论这个问题啊，所以在这里我只点到为止了。我们要靠着神的灵，我们离了神的灵，我们不可能刚强。所以我也同样会在第四点的时候再与弟兄姊妹回头来思想。在第一堂我只要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情，我们在一艘的战舰的上面，而且是在一艘航行在敌人水域的战舰的上面，我们需要有充足的装备，我们需要有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而我们是否在里面的人够刚强呢？这是我们必须要一同来思想的。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停在这里，我们休息十分钟，然后接续着我们有下一堂啊，所以我们会把我们中间的吃晚饭的时间稍微再缩短了一点，因为我们作业上的一些的疏失的关系，有些弟兄姊妹们四点来了，有些弟兄姊妹以为是四点半来啊，所以呢我们就稍微调整一下，我们从4:15开始，我们也就会把吃晚餐的时间稍微缩短了大概15分钟左右啊，所以呢我们现在从现在休息到5:25，从5:25我们要讲到6:15用晚餐，所以我们可以休息10分钟。